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迎接周末的开始了，心情可能呢有一些的转变了，因为你已经工作上啊要面对整个星期呢，哇，有好多事情要忙哦。现在就应该可以呢稍微透一透气。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些的想法哈。其实嘉妍也在学习当中，因为我是一个可以说呢，如果我在工作或者我在生活的时候，我里面体内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轮子是不断的在开动的时候呢，我是习惯就是一开动就有一点需要慢下来的时候，我是要时间来调整的。那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学习，怎么把自己的这个生活一个好像一直跑一直跑，好像一只老鼠啊在那个滚筒上面呢走啊，那一种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所学习的，不知道今天你觉得自己要学什么。那我们下个星期就是这个感恩节将会来到嘛，所以呢这个礼拜啊嘉妍都在看一些关于感恩的事情。原来这样的一个感恩节虽然是从外地传过来的，可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其实对于感恩已经非常的重视，从小我们就会有被教育知恩要图报，还有就是老子有一句话以德报怨，孔子呢就已经有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都是那个报的意思呢，就是有一种好像是感恩的意思在当中的啊。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就已经有这样很重视这个感恩的观念了啊，这个并不是只有外国才会有的，大家呢要留意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美好的中国文化把它发扬光大吧，让我们一起来感恩。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跟听众朋友互动，我们来听听今天弟兄姊妹的电话。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刘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你好。
今天是第一次来电话。
是的。
你说说看你有什么事情。
我就是想，因为我有个孩子是11周岁嘛，是个女孩子，然后现在我觉得跟她的沟通就是很困难的那种，比如说她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我去讲她不乐意接受。做作业也是啊，比如说那个作业题目是错的，然后她来着问我，然后我跟她讲是错的。我讲的可能跟他老师讲的有点不一样，然后他就认为我是错的，他也不接受。让他整理房间，他也不接受。他说你为什么要整理？我又没让你整理。讲的一些话就让人听得很心寒的那种。
就是说你帮他整理，对不对？
对。
因为你看不惯了，所以你帮他整理。
对对。 就啊，我帮他整理，外婆也帮他整理，整理好了之后，他说我又没让你们整理，你们为什么要整理？我说了，实在是太脏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嗯，
很多次了，他的房间搞得乱七八糟，我们实在看不过去了，把他整理一下。我说，然后就顺带说了一下，你自己要整理一下你自己的房间，很乱。他就来这么一句，
嗯，
没让你整理，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怎么一点感心都没有呢？怎么？
嗯，
反而还像人家为你帮助你，你反而还是觉得人家做的是错的，你做的是对的。
嗯嗯，
感觉很，哎，是很头疼。
他现在
读，因为我跟
他
现在读六年级，因为我跟他，我跟他爸爸就是已经离婚了嘛，然后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了，所以这孩子就跟着我带。
哦
我不知道我的教育方式还是就有一点怀疑自己，有的时候就索性不想管他了，但是我就觉得上帝既然把你放在我的家庭当中，管你是我的责任，
嗯，
所以我又不想放弃，
嗯，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打了这个电话。
嗯嗯嗯，你有听过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吗？
嗯，会听过一些，我有时间我会听一些，是的。
哦哦哦，
然后我教会有一个辅导老师，他也建议我打你们这个电话来询问一下，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亲子关系。
嗯嗯，这个女儿就是说，你们离婚的时候，就是你把孩子带到身边了。
对。
嗯，
我觉得他爸那个家庭就是，你他爸也不信，然后那个家庭我是在因为我们的性格不合嘛，然后才离婚的。
那你五年跟他离婚的时候信没信耶稣啊？
嗯，他之前说是信，其实也是他父母信，但是我觉得他父母也没什么信仰。
我现在问的是你那个时候有没有信耶稣？
我信了，我是从小就信了。
哦，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刚才听到的是，你们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性格不合，对吗？
对对。
你当初离婚的时候，没有人拦住你吗？
我也找了一些教会里面的那个牧师啊，还有一些老师之类的，然后。他们也因为也没有说拦阻，因为我觉得这段婚姻它拦阻我跟上帝的关系。
姐妹啊，我真的是有一点点心疼，因为其实呢，在婚姻里面，神设定的婚姻里面，没有因为性格不合就可以离婚的。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你看神设立的婚姻。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离婚，唯一一件事情在耶稣时代准许的就是当丈夫犯了奸淫，有了第三者，没有守住婚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离婚。但是呢，耶稣也给犯奸淫的妇人机会，让她以后不要再犯错。所以呢，我们做辅导的也是常常借着圣经会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丈夫出轨了，没有守住婚约，那你他悔改的话，你可以接受他，你也可以跟他离婚，这是你可以选择的。但是我听到你说你们两个性格不合而离婚，这个呢就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非常惋惜。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件事情呢？我们夫妻建立了家庭，神赐给我们儿女，儿女是需要在一个完整的家庭成长，所以夫妻今天关系好的时候，儿女的成长他们就会健康的在这个家庭慢慢慢慢的成长。但是离婚本身呢，不能解决问题之外，给儿女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这个伤害是超过你所想象的。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先弄清楚。我刚刚跟一群弟兄姐妹给他们讲课， 他们很希望我跟他们讲亲子的教育，我拒绝了。我说我们今天关心的，所有的父母关心的都是跟孩子怎么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次序摆错了。如果今天我们先不讲夫妻关系怎么和好，你跟孩子的关系永远建立不起来的。因为圣经的教导就是夫妻关系是最优先的，两个人的关系和好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才能够在一个和谐的家庭，有安全感的家庭，健康的成长。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嗯，
所以我今天花一点时间把这个东西先给你理清，然后我们再现在回来讲你的孩子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女儿在6岁的时候，她已经没有父亲了，对不对？
嗯，是的。
就是你们分开了，他爸爸还在，但是呢可能缺席了，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对吧？
嗯，对，他也每周回去一次，
对，但是
接触但不多，
但是在一个不是完整的家庭成长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她一定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些伤害，只是这些东西我们大人是看不到的，看不出来的，但是等他慢慢大了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一个一个这个浮现出来。嗯，那我想跟你说的是，
嗯，
首先你的女儿已经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了，你知道吗？
是的。
你有看过有关于青少年孩子的这一方面的需要的书吗？
我有看过，我也有学习过。
嗯，你有学习。那你跟孩子的互动，我常常说我们做父母的你很好，你在看这些方面的书，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从孩子小的那个过程，我们对他的那种教育的方式抽离出来，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孩子互动，这个你做到了吗？
对，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你看2岁、3岁、4岁的孩子，你跟他讲话的互动的方式跟你现在11岁孩子讲他的互动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女儿现在11岁了，等她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比如说初中1年级、2年级的时候，她现在我想她现在6年级的时候，她已经在她的心目当中不是妈妈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了。小的时候妈妈爸爸是她心目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对不对？
嗯。
但是他慢慢大了以后，他自己有了朋友圈的时候，尤其是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他不会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是朋友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伙伴了，对不对？好，那你观察一下他跟朋友之间的互动，朋友跟他说话的方式是不是你跟他说话的方式一定不一样？
嗯，
是平起平坐的，对不对？
对，对。
那我们做父母的呢，就稍微要留意一下。当然，我们不能跟他平起平坐，我们还是有父母的权威在当中。但是，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用我们的权威，什么时候跟他跟朋友一样的互动，他才愿意跟你多讲他心里的话。
嗯，这也是我欠缺的，缺少沟通。
我们太多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父母单方向的给他一些东西，对不对？给他念书，给他就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就是单方向的给他一些指令。但是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呢，你要学会聆听。孩子从学校回来以后，你也要听听他的心声。他愿不愿意跟你讲，就在乎你用什么方法跟他互动。
嗯，
所以不是只看到他的问题，告诉他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 这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
可是我也担心他这些东西也不对呀、啊，就想去纠正他。
对，不对的时候呢，你单方向的告诉他对的东西，他接受吗？他不接受啊。
嗯。
所以你可以，我希望你继续的看书。其实很多关于教育青少年孩子的书都有跟我们很清楚的表达，就是说你把问题带出来，然后问问他你觉得应该怎么去处理，听听他怎么说，不是完全照着他说的去做，他做的他讲的不恰当的地方，你可以告诉他说，妈妈觉得呢这样做会不会更好，你是跟他有商有量的，而不是命令式的告诉他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明白吗？
明白明白。可能我就命令太多了。
对，而且你没有看到他的好，我们人都是需要鼓励的，都需要肯定的，对不对？
嗯。
有的时候孩子在十件事情里面八件事情做得不好，两件事情做得好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觉得这两件事情你做得好是理所当然的，你还有八件事情没做好呢，你会纠结这些。但是进入青少年的孩子，你要看到他的好在哪里，然后呢你就给他肯定跟鼓励，你要告诉他说，妈妈相信你可以把房间弄得干净，因为房间干净的话你也会舒服，你进到你的房间里面你会感到很舒服，你就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互动。另外呢、
嗯、
有一本书就是如何跟孩子立定界限，这本书你要赶快看。
嗯，我正在看。
你正在看，你也要用出来，有底线的、
嗯、
人跟人之间都要有界限，我的底线在哪里，对不对？你可以把东西，就是有些青少年的孩子回来家东衣服乱丢，书包乱丢，那你的底线是在哪里？你可以告诉他，不可以超过这个底线。那他就知道，哦，我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让妈妈不开心。那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做不到，你给他时间跟空间，一点点做。刘姐妹，我跟你说，孩子都是好孩子。
嗯，
孩子也不会故意的跟你作对的，只是我们做父母的不会带，也不会用他适合他年龄的方法跟他互动交流。
嗯，我还是要成长，还是自己先学习。
每个父母都要学习的，不是生下孩子来就自然会教的。
是。
嗯，我前一阵子跟一大群的人讲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问我很多亲子的教育。我说，首先当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自我做父母的自己反省，因为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嘛，对不对？
嗯。
对啊，你怎么教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当然了，你更要了解的是，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孩子他自己内心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你说他是小孩，他不是小孩了，你说他是大孩，他是大孩吗？他又不是大孩，对不对？
嗯，
他自己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也矛盾了。好像我们说人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有更年期，对不对？更年期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常常乱发脾气。那孩子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啊。
我知道。
我们父母有的时候做的不好的是勇敢的跟孩子说一声，哎，孩子，妈妈做的不恰当，对不起啦。你的这种勇敢的跟孩子讲自己内心的感受，给孩子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当他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他也会乱发脾气，但是他发了脾气之后平静下来，他自己会琢磨刚才我跟妈妈讲的话太过分了， 那他也因为你给他做了榜样，他也会有勇气的跟你说，妈妈，我刚才这样发脾气是不应该的。那你们的关系就非常的美丽了，对吧？
嗯，是。
我们身教永远重要过言教，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给孩子做个榜样。
嗯，
你的问题不是很大，你要多去了解这个年龄孩子的身心灵的需要，用他这个年龄的方法跟他保持一个好的沟通和互动，多一点的尊重他。刘姐妹啊，你不是第一个来电话跟我谈这个问题，过去有太多的听众跟我谈，甚至他们亲子关系闹到一个地步，孩子都不跟父母沟通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鼓励跟教导之下，当父母改变的时候，很多妈妈，特别是妈妈打电话来跟我说，师母啊，我的孩子现在愿意跟我沟通了，他现在也不排斥我了，我听到我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开心。所以你的问题不是很严重，你就好好的好好的为孩子祷告，为你自己祷告，让神给你恩典跟智慧，知道怎么样去陪伴这个女儿好好的成长，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那你有任何需要的时候继续可以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
好好，谢谢。
那我就跟你谈到这儿哈。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
谢谢，
再见。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我都学不会，不想吃亏就要违背善良的。
我们表达赞美也有学问，不是表面的说孩子很乖很棒，赞赏他努力的过程比赞赏他获得的结果来得重要。要让孩子具体知道要坚持哪些方面，鼓励他们养成好的态度，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
嘿，请你给我赞美，还有一点时间让我试着了解。
赞美的词语要具体，针对赞美他的态度和努力过程，比如说，孩子，你很有耐心啊，你坚持不放弃，你很有爱心，这么困难的你都想出办法来完成，你好用心啊。这样的赞美能够让他理解重点所在，而且深刻地记得。
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为育儿路上的您献上祷告，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家。
空中辅导，同行守望。
微笑就是我们的光圈，赞美简单的就像方便，但是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雷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雷姊妹。
是啊，
嗯，
我们有好几个月没有通话了。
真的？
周师母你还好吗？
我还好，我还好，谢谢。
对，我是四月底的时候有跟你通过电话的，有快半年了。
是是是，很好啊，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联系。嗯，嗯
是。我前两天有发个邮件给空中辅导，就是我之前给你们打电话说。我的那个腰椎盘突出，嗯，就那个时候比较严重嘛，后来一段时间的治疗康复，
嗯嗯，
现在就好很多了。平时如果工作比较累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腰有点酸，现在一段时间调整了一下，然后国庆节也休整了一下，就觉得好很多，
嗯，
所以我就写了个邮件给你们。
哎呀，太感恩了。其实腰痛了应该是跟疲累有关系吧。
嗯，有可能是。
嗯嗯，那自己就要好好，
就做了一些治疗。
对对，要保养，要治疗，因为你现在还很年轻啊，嗯，对吧？
嗯嗯
嗯，
主要就是因为工作经常要做，所以我会有这个颈椎还有腰椎方面的 不适感。然后在10年前的时候有过颈椎病的， 然后今年就是腰椎也不太好，后来在那个中医院做了针灸，还有那个拔罐，就是中医的治疗。后面我也去做了推拿，就是每个月都会做几次，这样的话疲累了就休息一下。因为医生也说这个不太能够完全的根治，只能平时自己也要注意坐姿，注意这个休息这样。
对对对，你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因为你说你的工作经常要坐嘛，你坐的时候那个姿势要好。另外呢，就是你要坐的那个背也后面就是放个东西，就是让你的背不要就是弯下来吧。这个，我觉得坐办公室的人大部分都会有这个问题吧。
对的，然后平时也要活动一下，不能太长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太忙了就会忘记起来活动一下，就长时间就会受累了。
那我建议你呢多喝水，因为你喝的水多的话，你自然要起来要去洗手间，你就不会忘记了。对不对？
好的，
因为
对
呀，因为喝水呢对我们的身体也好啊。
是的是的，
好
的，我试一下。
对，就是想尽办法来帮助自己的身体不要有毛病或者是不舒服。因为你的腰如果不舒服的话就影响你的心情，心情不好的话你的工作就会打折扣，同样的你回家也会跟家人的这个关系也不会好起来。
是的，
都是有连带性的。
对，我前几天还跟就是邮件里面说到，我儿子今年读高三了嘛，然后他读了高三之后，他的这个学习的紧张感也会比较紧张，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早上6点起床，然后晚上要10点才能够下晚自习，就每天学习都比较忙碌。然后他回来，周五晚上回来。周五傍晚回来，然后周日再过去，下午去学校。然后他回来之后呢，他就说：“妈妈，我在学校5天都很累了，我回来就想放松一下。”然后他就会玩玩游戏啊，看看小说啊。我也觉得他需要放松，只是高三有可能他自己也会紧张，所以他的这个学习成绩，这次不是9月份月考嘛，也考的不是很理想。那么我就跟他说，你看是不是有一些错的题目，我们都把它就是拍照片给到我们在外面补课的那个老师看一下，因为试卷不能带回来。然后让老师也帮你分析。他说都看了。可能他自己还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分数考试在学校里面这次比较难，所以他考的不是很好。但是老师也跟他说马上1月份要春考了，他的那个语数外三门，按照春考的招生来说，因为只招语数外的这个三门的考试还有面试，他是觉得说机会不大。老师也说你要么就走那个秋季的高考，秋季是考6门，他选的是文科，因为他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
是
他文科的这三门的话呢，也会在就是你学校里面的排名会比较排能够靠前100，甚至有的能够排到前50，所以他小三门是学习成绩还可以的。然后他的语数外呢，就会在年级里面会排到200多名，甚至有的都排到300名了。虽然他所在的这个学校也是一个重点的高中，
是，
但是整个我们这边的这个区里面所有的排名里面，他就只能排到600名左右。那这样来看的话，他大概就在这边就考一个一般的二本，就是二本科这样子。然后他自己也说，如果我按照这次的月考成绩，我可能离本科都会有一点点差距了，因为他只考了400出头一点点。他自己也有点焦虑，他跟我说完了之后我也很焦虑。然后我说那我们该有什么办法来看在这个高三的阶段也能够帮助自己。一方面我觉得心情也很重要，
对，
另外你要按着老师的这个节奏来去学习。 对，所以
他怎么说呢？
我也写了邮件说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没有，你跟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怎么说啊？
他就说，我也学习，在学校里面也尽力了。我也在学习，因为他选的那个小三门的课都是需要背诵的，如果他不努力的话，那些他肯定也做不出来。所以他的语数外这三门主科有一些确实很难，他自己也说有的很难的，他这个成绩他觉得他已经尽上自己的努力了，有一些他确实很难，他学不会。我觉得这可能也跟他的智力有关，因为基因遗传来看，就是父母的学习在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跟他比较起来，他还比我好一点点。
你能够这样看，我就觉得很欣赏。
但他现在也有点焦虑，他跟我说了之后，我也焦虑。
我觉得我们为孩子祷告之前，先要为你祷告，因为孩子他担心焦虑，那是他本人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当他焦虑的时候，他很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些鼓励跟安慰，所以你那个时候在焦虑的话，孩子会变本加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把心放大一点，然后呢，像刚才你所说的，比你孩子现在的表现比你们当时是好很多，对不对？
对，
那你就可以跟他说，孩子啊，妈妈真的是看到你很努力啊，妈妈在好好的去琢磨去想一想的时候，觉得我们在这个高中这个接孤儿的时候呢，可能表现的还不如你好，我觉得你要把这些话讲给他听，当你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哇，原来我现在做的比爸爸妈妈还好啊，妈妈现在在鼓励我啊，那我再用点劲儿，加把力，努力努力一下，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目标，而不是他说担心忧虑的时候你也在那里着急担心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他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我跟他说，你晚上睡觉前你要把你的手机平板都放到妈妈房间，他还是愿意的。
哇，
一般我看其他的孩子都不愿意，他还好。
你这个孩子是高三呢，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你孩子真的是很厉害很棒，你要告诉他，你说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因为高三的孩子哪有像你说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啊，他根本尤其是手机他根本都不会放下的。
对
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的优点呐。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孩子周末回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要制造一些气氛，就是让孩子感到非常轻松，一回到家很舒服很轻松，妈妈也不会逼我做这个逼我做那一个。哎呀，雷姊妹，我很坦白的跟你说哈，最近有两个姊妹找我，就是讲到自己的孩子的问题，其实他们的孩子已经大了，都大学毕业了，也读了研究生，就是因为要找伴侣的问题妈妈很担心很担心，那在妈妈的安排之下，我借了她的女儿，他的女儿，我跟他互动了一个小时，我觉得他的女儿的思想各方面都很成熟，非常好的一个小姐妹。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妈妈担心你在外面交了男朋友。他跟我说，他说回到家，每一次他回到那个家，他就感到窒息，压力太大了，因为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孩子，妈妈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女儿的身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女儿她说她一回到家感到非常的窒息，反而她在外面跟她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轻松很轻松，我听了很难过，真的是非常难过。
是的，
其实孩子呢都是好孩子，只是我们太多的时候 把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让孩子活得变成我们想象当中的孩子，所以孩子就窒息啊，孩子就觉得压力太大了，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是的，我要让自己的这个心态要放平一些，多欣赏。
嗯，
明白。
对，你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呢，当然我们的孩子一帆风顺，这是我们每个父母所期望的，但是我常常说他的路是他自己走，你强迫他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做父母的，我们要有智慧跟聪明，就是不要把那个关系弄僵了。孩子现在还小，所以没办法跟你在一起，但是如果你给他有形无形的压力，让孩子喘不过气的时候，有一天孩子离开家他就不回来了。
嗯，
对吧？
明白。
嗯，
对，
当然你不会，我只是讲一般的父母亲，因为太紧张孩子，让孩子觉得回到家不能够放松，所以我觉得你很好啊。孩子周末回来，他说想放松一下，你也没有说不可以，只是孩子考得不好焦虑的时候你也担心。
是的。
所以 我鼓励你，雷子妹，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但是呢再进一步的让神帮助你，就是把心放下。那特别是当我们的孩子惹祸了，或者是他考试考坏了，那个时候呢，尤其是那个节骨眼，就是我们不能够按着自己的情绪来面对这件事情。你要平静下自己的情绪，要聪明。聪明的意思就是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选择骂他呢，还是选择就是平复一下他的心情，然后再去看问题在哪里呢？对不对？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父母要学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
嗯，
太多的父母亲就是孩子惹祸了，或者是成绩考得不好，就是一开口就骂，然后一开口就批评，但是你这样骂他，你这样批评他，他的成绩能够回来吗？回不了，对不对？
对。
而且他本身考得不好，他自己已经不舒服了，他已经
对
已经有一点内疚了，那个时候我们先平复孩子的情绪，然后才跟他去讨论要怎么去做，下一次再努力一下，就可以更好，对不对？
对。
嗯，
是的。
我相信你的孩子是没问题的。
他也把那个他也把试卷错的都给老师看了，然后让老师帮他分析一下，后面怎么样去做这些题型。老师给他讲了之后，他就能够理解了，这样一点一点进步吧。
我觉得雷子妹，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妈妈。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爱，神的恩典在你们的家里面。你有一个高三的孩子这么听话，他自己又懂得自己，他有分寸的，对不对？他很有分寸，然后呢他又懂得知道手机会影响他的学习，按时候交给你，那这些我觉得你是多么幸福啊。
对，是的。
所以你要天天感恩，看到孩子就要为孩子感恩。
好的，我现在每天也在为他祷告。
我觉得我们做父母更要学的一样功课是把孩子交给神，自己要学会放手。因为太多的父母亲不会放手，就觉得我还可以帮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帮孩子，这样的话可能事情就会越来越恶劣。
好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自己的心会焦虑，这个确实是我要调整的。
对，你要调整一下你的心。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得很好，我也要鼓励你的是，你要相信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呢，我没有见过他，只是跟你这样互动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孩子他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的。
对，因为他当时那个中考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模拟考试一模二模，然后在中考，我就发现他每一次考试的成绩，他都会自己记录好，然后会做对比，然后哪些有十分项，等到他中考那个时候，他的分数就考得很高，比他之前平时的这个成绩真的高出很多，所以我知道他自己会安排他的这个学习的节奏，然后他回来就说我要放松一下，我也没说不能放松，我说好，那你放松一下，等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再去学习。他说有些时候真的很难，特别是数学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英语，他这两门课会弱一些，语文他还可以这样，他主要就是数学和英语会弱一些。
我们不可能让孩子每一个功课都是那么好吧，所以有弱的地方也要学会谦卑下来。那李姊妹啊，最后呢，我真的是鼓励你，就是多看孩子的优点，多为孩子感恩，调整一下你自己的心情。那最后呢，我也鼓励你去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也想送给所有的父母亲，就是盛小梅的《放手》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他自己面对他青少年的孩子女儿的反叛的时候他做的这首诗歌，歌词的内容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做父母的都有一定的提醒跟帮助，好吗？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今天
我去听一听，
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那我现在心情好一些了，谢谢，
不客气，那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哈，
好嘞，
好
嘞，
好，
上帝祝福你们，
好的，
好，
再见。
Yeah.
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很感恩我们能够跟刘姊妹和雷姊妹有连线。他们分别跟我们分享呢，都是担心孩子还有跟他们的沟通问题。那我们就要邀请宋珊老师为这两位的姊妹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今天呢，请宋老师为他们两位姊妹的这个忧虑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首先感谢你，你借着诗歌来提醒我们要学习去交托仰望的功课，求天父你继续帮助我们。首先我们为着刘姊妹祷告，她是单亲的家庭，这个过去的婚姻可能这个处理也会影响到女儿的成长，虽然现在没有完全的发现女儿她的心灵是怎么样的，但是求天父你亲自的保守，你最清楚她的女儿的情况，求天父你赐给他们有足够的恩典，让刘姊妹的女儿在刘姊妹的培养之下可以健康的成长，也求天父你让姊妹有一颗温柔的心，向女儿去敞开心，承认过去所做的一些错误，其中一些错误的心态，求天父你亲自帮助他们去修复这一段的亲子的关系，求天父你帮助姊妹一点一点的改变心思，跟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可以改变这个相处的方式，求天父你赐下亮光给姊妹，慢慢的谦卑的学习，借着不同的书本又或者不同的资源，可以更多的明白孩子的需要，也赐给他有智慧去把这些的知识一些的技巧都实践出来。另外求天父你纪念雷姊妹，姊妹她的颈椎还有腰部因为工作的关系偶尔也会有不舒服，求天父你赐给她有智慧可以管理好身体，平衡工作还有休息的时间，也赐给她心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平安还有喜乐，求天父你帮助她有一颗平安的心去引导他的儿子，其实也很为他感恩，因为他的儿子很懂事也会自省，而姊妹他在管教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儿子的优点，我们为他们感恩，求天父你就帮助姊妹在面对儿子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可以靠着你去帮助他梳理这个情绪，也在适当的时候去鼓励肯定儿子，求天父你就帮助他们母子两个人继续一起的成长学习，求天父你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父母们其实我们都会很自然的会紧张孩子的生命的成长，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靠着自己去培育孩子，就越来越变得紧张而把你忘了，我们会很容易忘了其实孩子的生命这个主权是在神你的手中，你是把儿女赐给我们作为一个产业去管理，求天父你就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而其他的忧虑都可以卸给天父你，我们相信神你一定会看顾纪念每一个的生命每一个的孩子，也求圣灵在 每一个的孩子的心里面去动工，在生命里面更多的经历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姊妹，你说说看，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多久啊？
我听了大概有11年了吧。
哇，11年了。
是的，
刚开始不是智能手机那个时候是吧？
对。
我的收音机，我的听坏了，大概有5个收音机。就是听坏了嘛，就是拍一拍，然后修一修，实在搞不好了再换一个，大概有4到5个收音机。后来到了2017年的时候，我才用智能手机开始听。那时候周师母在做节目，就是他讲的那些东西，就是生活日常啊，婚姻辅导呀、啊、还有属灵方面的一些造就，就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听了这11年的节目，我介绍给无数的人，我建了一个群，我把他们比较追求的受教的那种，我都把他建到一个群里面，每天给他们发节目啊。这些属灵的长辈伙伴们，他们听了也是受益匪浅，都是感觉到很开窍了一样。我结婚了，有2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才不到1岁。小孩子嘛，对待他就是，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带领他和上帝建立关系。我并不是把学习的成绩、智商看的是第一，这是周师母教我的，对吧？就是我让他在从小的时候，叫他有祷告，带他读圣经，然后跟他讲耶稣的故事，讲到神在我们家庭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对上帝的感恩，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不会让他就是为了侍奉啊什么的把他撇下来，或者说教导他为了追求金钱物质丰富然后让他送给爷爷奶奶这样子。就是我知道这是上帝给父母的责任，父母是不可以去偷懒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单单是听啊，更是能够运用在你的家庭，运用在培养小孩子上面。我相信你所付出的、所努力的呢，也能够结出果子啊。特别是跟你的小孩子这种关系，我相信将来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小孩子。
在基督里享受出爱，自由奔放了开花。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
Life is beautiful。
在教会里有服侍，然后你又照顾2个孩子，你怎么样去平衡啊？
之前我们教会也很有恩典，他给我们有产假，时间上面也比较宽裕一点，对待我们姐妹时间给的比较多一点，让姐妹多照顾一点家。
你在教会里哪方面的服侍啊？
我在教会里面有主日学，也有正道。
哦，
所以你负担很多的，你要很多的准备的，但是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呢？一方面你跟小孩在陪伴，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要需很多的预备的。
就是这个你们良友电台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些年来我无论在做家务还是在接孩子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的手机就装在口袋里，一直都在播放着。他们说当眼睛不能学习的时候就用耳朵来学习
啊。所以你很多的节目都是忠实听众。
对、啊、
要听很多。
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啊。
我几乎一天都没拉过。有一次吧，我的收音机，我去一个阿姨家里做客，我收音机丢那里去了，我回来我忘了，好几年前。我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我又让别人说求你一定要把我取回来，他又骑着车子去让阿姨家帮我的收音机拿回来。我感觉没有他我就好像没有灵魂一样。
姊妹啊，听到你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师母听的也会很高兴。
对啊，
就是好像一颗种子这样一直长大，你现在已经变成一棵树，然后呢你的孩子就是你树上的这些小鸟啊，你就好好给他照顾。
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 Life is wonderful， 手牵着手，心打开分享，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爱就在世界歌颂。
感恩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有这个美好的互动，我们也可以听到陈姊妹这么好的见证。她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她想到不能错过听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去学习，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感恩的事。每一次当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我心中都在想啊，我们所选的每一首诗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是要分享的内容当中，如果可以成为大家生命中的养分，就好像我们在栽种一棵植物我们好好的细心打理，把一些水呀、肥料啊都喂养给大家呢，那大家也按时着吃，那你就会越来越强壮了。再一次的继续祝福大家，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为你们开放，请大家可以呢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或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